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11到第18节，那我想我们需要回头一点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下前面他怎么样讲。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他这里怎么说？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看见别人，我们很少看见自己啊。我们看见别人都是觉得不满意，好像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但是你发现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在今生可能还不完全，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所以我们这个过程的当中一直学习成长，让我们能够被磨成主的形象。这个每个人的学习成长的快慢跟我们一面是主的工作，一面是我们让主来在我们身上来做来合作的。所以这里我们有个盼望，讲到主的再来。但是在第一章的里面同时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主曾显现，主耶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头，他显现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要除掉人的罪，就是对我们个人的困难，因为我们从这个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从亚当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性，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脱离它。所以神的儿子耶稣来，第一件事情是要将这个罪除去，除掉人的罪，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叫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他怎么讲？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这里就看见，这里有另外一个属灵世界的一个诠释，神跟他的仇敌，这个魔鬼之间的这工作。我们知道，你如果往约翰一书往下看，就知道他那里怎么讲到，他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是要除灭他的作为，叫所有当初他所创造的在亚当里面所应该得到的一切都能够得到恢复，不只是讲到人类的问题，而是讲到整个世界宇宙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第9节第10节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强调到一个神的儿女他的生活，讲到我们行义的才是义人，讲到不爱弟兄的，他这里讲到他是属魔鬼。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个对比，讲到神的儿女，讲到魔鬼的儿女。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过，我想就我把它分成两段，那我们就不再读了哈。但是让我提几个这个 keywords， 这里讲到要字跟一些的对比。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如果你从第一节一直算到第18节，这个地方讲到爱这个字出现了7次。讲到彼此的相爱，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有些地方翻的跟英文或者跟原文不尽完完全全理想，因为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没有爱心的。其实那个地方我们中文翻成没有爱心的时候，好像是个名词，但是你去看原文的意思是讲到爱那个动词，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爱讲到7次，同时就带到讲到舍命。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为他舍弃一些的东西，你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而自己不要，对不对？你本来是我应该有的，可是我愿意把它给，对不对？给你所爱的人，不管你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啊，这有很多这个，我想各位你会去想过你身上的一些经历，你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去给人家，从自己一方面来讲好像是舍弃。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教会的里头，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们舍命，不是假设我们把这条命舍了，而是说为了牺牲我个人的一些的可能有一些的不方便的地方，牺牲我一些的好处，为了去帮助别人。那么另外这个地方讲到行为很有意思，3次讲到行为，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光是一个理想，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光在言语的上头，有的人我们会讲很多的道理，但是你能不能把它行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叫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讲到行为， 另外 在这里再次讲到知道跟晓得，这个地方我们讲过 Kinosko 这个字，讲到你不只是在知识上面的明白了解，这个地方讲到是在我们经历的上头，你经历到神的性质，你经历到他的能力，你经历到他一切的供应，那么这一地方就讲到我们生活上的实际。那么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讲到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方面讲到爱跟恨的比，所以他这里很稀奇，你在读这段经文你会想到说，为什么刚才他要把这个该隐给提出来啊？因为你在这里是人类第一个杀人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什么，他是跟亚伯他是兄弟，可是他把他弟弟杀了，这个应该一个家庭的里头是充满了爱的，但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这里看见爱跟恨，在这里看见这里讲到善与恶的对比，这个地方讲到生跟死的比，那很有意思的，我们待会往下看你就看见说这里讲到出死入生， OK， 好，我们所以现在往下看，这里开始他讲到说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如果你看三章十一节，其实这个地方中文翻命令这个字，你去看英文或者是看原文，它不是命令，它这里讲到那个字是 message， 就是信息，从你一开始领受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它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相爱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爱的信息。但是他接下来下去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你可以回头去看第二章，你下面往第四章就一直到第五章，你就看见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一方面说是个新的命令，但一方面说是一个老旧的当初就告诉我们的命令。所以在第二章这里我引用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他说我写给你们，他说是你们起初所受的旧的命令，因为这是主耶稣当初亲口自己所讲的。所以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13、14、15、16这几个章的里头，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在临别之前最后的一个教导，他很清楚的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看在这里我用这个约翰13章34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命令啊，这里讲到他说是新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什么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的相爱。所以耶稣把这里这个爱的这个完全表现在我们面前，门徒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们经历到这一切，他们最后看见他为他们钉在十字架的上头。所以这一些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那么在第十五章那个地方说到，这个地方也是讲到彼此相爱。所以在基督徒的应该怎么讲，在神的家的里头有一个最特别的表号，就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的相爱。很可惜你看到有一些的教会的里头有很多很不理想的事情发生，很可惜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心意，他在里头好像有个人的利益，有一些这些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使徒约翰一再的强调这件事。那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更应该要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彼此相爱这个地方说到什么，他在约翰后面一书第四章，他说爱是从神来的。你就发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不是我们一般所讲到的爱，我们一般所讲到的这个圣经的希腊文里面讲到爱至少用三个字啊，那在这个地方所讲到都是 agape 这个字，讲到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个是一个高超的，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这是一个好像无限的一个爱，但神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你如果看罗马书五章那个地方说到什么，他说圣灵啊，神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人，我们原来没有这个神的爱，可是自从我们信了主之后，领受了圣灵了之后，你这个人开始里面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去爱别人。从前我们可能看见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发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你看见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的时候，你可以不考虑任何的条件，你愿意牺牲，你愿意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到圣灵的浇灌， 把爱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当中，你会发现到这个神好像做很奇妙的工作，叫我们对他的爱有更深的领受，你很自然对他的爱有反应，不仅是爱神，而且是爱人。所以这个第十二节这里说，你不可以像该隐。那我们知道该隐是亚当跟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就是他们的长子。那这个人很可惜哈、你看这个地方经文怎么说，他说该隐是属那个恶者。那么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说他是属那个恶者呢？很可惜，从一开始人类堕落之后，他说那个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个后面下来讲到什么死就做了王。所以这个在该隐的里头，其实亚伯也应该是有同样的恶这个罪性在他的里面的。但是这里有两个人，他们怎么样的在神的面前，当初你看见这里讲到第一件的杀人犯，这个、当初在这里讲到神跟他们这两个人都来献祭啊。该隐在这里做什么呢？该隐是个种地的人，就是种田的人，所以他就把他所种的这个收成的里头，他就选出他的这个好的来，那么他就拿来献祭。在这段圣经里头怎么说呢？他说神看啊，这个地方我想我们稍微分开一下下哈，先讲到该隐这一部分。该隐来的时候，他说神看不中该隐跟该隐的祭物。那么亚伯做什么呢？亚伯是一个牧羊的人，所以亚伯就在他的这个羊群的里头选了一个羊，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是头生的，然后他就用羊的，这里讲到用羊的脂，所以显然表示这个羊被宰杀，这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肥油拿出来这个献给神。那么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但他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所以在这里看见，一方面是祭物上面可能有错误，但是祭物上面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人有问题。我想在这个地方，这两个人一定都同的领受到同样的指示，应该怎么样的献祭。但这里有一个人很显然让我们看见他是用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种地的，所以很也好像看起来也很理所当然，我自然把我所做的收成的拿来。可是在这里显然神在这里要用的是讲到一个生命的代替，讲到一个罪恶的这个赎罪，所以在这里需要用羊羔，用流血，用舍命。如果我们回头一点点去看，就是当初人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后来发现眼睛明亮，发现自己是自身肉体的，那么神他们自己用无花果的叶子做衣服，但是神就用羊皮来做。所以这个地方已经隐约的告诉我们说需要有一个生命的代替，需要流血。所以在这里很显然看出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人的内心在神面前的光景跟他的奉献是不是蒙悦纳。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头，他说到该隐这个人，他没有接受这个流血赎罪的这个启示，他凭他的努力，对不对？他希望来讨神的喜悦，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他是一个没有顺服神的人。他知道神的启示，但他没有这样去做。我碰过好多人，他说非常为该隐打抱不平啊，圣经没有好好去读，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的方法？今天这个世界上呢，许许多多的人，我们都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改进，好像用自己的方法好像要来讨神的喜悦。但是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唯一的方法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代赎，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在这里就一开始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的事情上面已经看出来，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献祭的上头，我们已经看出来救恩应该是怎么样来的。所以你看耶和华神对该隐怎么说，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说你怎么不悦纳我的祭物啊？所以这个地方神说这个罪就在他的面前，他是说这个罪会恋慕他，可是神跟他说你要胜过他。但是很可惜，这个后来该隐就把他的这个兄弟杀死了。那么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就发现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他兄弟亚伯的血向神呼喊，对不对？ 所以神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居然跟他说，我其实看过我兄弟的呢。那么所以神就讲的给他有处罚，对不对？所以身上还给他留了记号。那么这地方讲到亚伯，他说亚伯是善的，因为什么？因为他顺服神的启示，他在他的羊群当中投身的，还有羊的脂油拿来奉献，这个地方预表到基督十字架上头代赎的功效。所以这里已经开始，你看见圣经当中许多旧约的里头，它有许多的一些这个好像 type， 就是那个形象预表讲到将来的救恩的成就，预表讲到这个神的儿子，就他要怎么样来，这个我们讲一面讲到的，一面说到的是弥赛亚，可是第一次来的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因为他是一个代罪的羔羊。那么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亚伯因着信，他的献祭的就比该隐献的更美，那么得到那个这个称义的名证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证明，他说他虽然死了，他仍然说谎。亚伯这个是从将近六千年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亚伯的见证到今天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同让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信息讲到神的羔羊。所以基督徒我们一生的当中每一件事情应该像什么？像罪死，像生活，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十三节这个地方他说，世界如果恨我们，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呢？你如果去看约翰的书信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十六章，他有在十七章的这个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很自然，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光明与黑暗的相争，这里有一个属世界的跟属神的一个好像一个对比。所以他说，主耶稣自己在这个约翰十五章也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恨我们，他说在恨我们之先，已经恨了主耶稣了。不然他为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上头啊？所以他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代现在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混乱，现在好像基督徒的真理不停地受到攻击，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好像你讲到真理你反而被人家攻击，你如果去怎么样去跟人家妥协啊，去 compromise 很多事情，所以现在有许多的人就变得不太愿意说话了，对不对？因为你一不小心说话，人家说你是种族歧视，你是宗教歧视，你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啊。但是这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必须会发生的事情。他说这里同时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永远是个少数，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让神的能力，让神的慈爱，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神的家的里头，弟兄姐妹们能够经历，然后能够彰显出来。第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说爱弟兄啊，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很稀奇哈，全圣经出死入生这个字只用了这句话只用了两次，一次就是在约翰一书今天这个第三章十四节，另外一次在约翰福音五章第二十四节，就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啊。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这里他说他用这个就是说自晓得自己是出死入生，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爱弟兄的一个表现，就好像不是一个光是一种理想，这个地方好像很自然，你的生命能够将这个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他说到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弟兄，你很自然就会爱他。我不知道你有碰过这种情形有的时候我有碰过几次，你在不同的场合的里头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像你碰到一个人，可是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你觉得好像我们有相同的生命，很自然的你这个两个人距离就拉近了虽然他可能是一个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我可能你从来都没见过的人，可是你一发现他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好像有很自然的有一种就有一种爱在里面。这是什么？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啊。那么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耶稣说第五约翰五章啊， 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这里怎么说？他说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他说就有永生，他不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耶稣不是一件小事，信耶稣是从死亡的里头出来进入永生，从原来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现在被拯救出来，现在得到神的生命，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供应，出死入生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继续哈。所以一个真正信了主耶稣的人，他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讲到什么样，基督徒是一个经历过复活能力的人，因为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如果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一次那一段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从前是死在这个罪恶过犯的当中，但是他使我们活过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神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可能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可能我们的知识上还不完全的了解。对，我记得 我信主的时候很有很深的经历，就是很清楚的经历，可是我对圣经的真理知识还不够了解，一直到后来慢慢读圣经才发现说原来当初所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原来神叫我们从死亡里头出来进入永生。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爱弟兄哈，以弗所弟兄讲到说你有一种爱的感觉，你爱弟兄的那种感觉，那个就是好像可以考验，可以证明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真的有生命的人。 OK， 他这个地方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说 不爱的人，或者说凡不爱的人，他人是住在死中。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你约翰，你若读约翰一书，你会发现他好像重复的强调到爱的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到说爱弟兄是住在光明中，对不对？他讲到恨弟兄是住在黑暗的里头，你看见光明黑暗的对比，再讲到爱跟恨的对比。他是这里说什么呢？讲到说已经重生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还是按照那个旧人老旧的那个老我那个旧人去生活的时候，你生活里面好像是在死的当中。这个不是说我们又沉沦了，我们又失落了，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这个死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与神的沟通好像隔绝。你看这个死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死的人他对他周围所有的环境完全没有反应，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到如果人住在死中的话，比方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的人，他也可能被偶尔被过犯所胜，他可以好像与神的隔绝的关系有一个暂时的隔绝。所以圣经里一直再次强调我们要时时的回到他的面前来，要住在他的里头。那这里说没有爱心的，没有你不会去爱人的，他这里你还是在这个光景的当中。所以这里讲到灵性的死，讲到与神这个生命的隔绝。那他这里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地方很有意思哈。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会用这么重严重的话，为什么讲到杀人，对不对？前面引到该隐，现在他说你凡恨弟兄的，所以表示说在这里头，在生活的里面，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比较，你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你会嫉妒，你会会有一些怨恨，他说这些是杀人。那么其实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一个杀人犯吧，对不对？这个你好像不太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严重性。所以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耶稣讲到那个摩西的律法说到不可杀人，他说这个杀人的这个难免要受审判，但是耶稣接下来马上就讲到说，如果我们对弟兄动怒的，如果我们骂我们的弟兄，他这些就像杀人一样，他也是难免的审判。所以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看这个有一个解经解到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就是你的心里头在恨人的时候，好像你已经在杀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去杀人没有杀到人，你杀到你自己因为你心里面过不去，其实最大的枷锁是这个人自己。那么他说 这是前面这一段。OK， 我们看最后这三节经文。啊，我想我们刚刚读过，我们也不读了哈。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讲到它是一个舍命的爱，因为主耶稣讲到说，我怎么样爱你们，啊，你们也要这样的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主耶稣他自己怎么样说，他怎么样做。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不是光讲这个话，他后来真的为羊舍，为我们人舍命，钉在十字架的上头，对不对？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他说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爱他的这些世上的人，他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头，担当所有人的罪，这个是舍命的爱。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这里有一段，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那个地方讲到基督为我们死。前面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前面说我们软弱的时候，五章八节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九节第十节那里说我们还与他为仇敌的时候，他说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没有先定一个条件说我们需要圣经读几遍，我们需要参加什么聚会，我们需要干什么干什么，到什么程度才得救。他在这里是为罪人死，对不对？所以这看见说神的爱的显明，他不是为义人死，他是为罪人死。他说我们也要爱弟兄，为他们舍命。这个地方讲到不一定表示我的命必须要去代替啊，可能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啊，我们也看见你也可以听到一些这一类的故事。但这个地方讲到爱弟兄为他舍命，讲到牺牲自己，讲到有一些东西可能我很需要，可是我看见别人比我更需要的时候，我就把这样东西去给他，或者是钱财，或者是物质，或者是时间，各式各样爱的表现。 OK， 这个讲到怜悯的心，这个地方爱很自然就延到我们平常实际上的生活。其实这个地方他说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或者说神的爱怎能在他里面呢？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很自然的生活，很自然的行为啊，我不晓得你有在外头碰到这个有一些在路上或者是在 7-11 门口拿一个帽子或拿个罐头给你要钱的人啊，你怎么样的反应？但是同时你也看见他怎么样的反应，你就发现很稀奇哈啊，我不晓得那个感觉是怎么样。但这个地方他让我们看见说，在弟兄的里面讲到世上的财物，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很显然是讲到生活上的需要，对不对？这个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一些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记得我平常去这个 Wellington Church， 他们每个月有一次有个特别奉献，就是在聚完会之后，在这个走出去的走道的门口，他说这个叫 Benevolent Fund， 那些所说到的，专门是去帮助生活上有需要的人。因为非常惊讶，有很多的人他有他的需要。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神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人，他真正的有神的生命的人，他很主动的会去爱人。他说呢，我爱神，但是这个人如果他没有这个他去恨他的弟兄，他这个约翰福音后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第四章，他说这个人其实是说话不真实啊，因为你在这里看见说一个连续人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生活。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的反省，看看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做啊。在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有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他说前面讲到说，你看见有人需要去塞住自己的这个怜悯的心，其实表示说这个人其实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需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感觉，觉得应该去帮助他，可是你又把他压下来了，对不对？你觉得说让别人去做吧，或者是你觉得说哦不行，我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干什么，我不能够给他，对不对？ 所以有许多时候你发现这个爱的里头，基督生活里面也是一种操练，让我们可以去关怀别人。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怎么说哈？他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这个讲到是口舌的，对不对？所以在我看这段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经文很有意思哈，雅各书啊，雅各书很奇怪，雅各书这篇书信里面他比较没有讲到神的爱，他特别强调行为啊。我们一般都讲到是因信称义，雅各书特别强调说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啊。他说因为他怎么讲，他说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你一个人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人说我用我的行为证明我的信心给你看。那么在雅各书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在第二章他说到，如果有弟兄他有需要啊，他可能饥饿，他什么，你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把宴神让你给吃得饱穿得暖，对不对？他说这样子就表示这个人没有信心。其实你如果把那段经文放在这里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是没有爱心的人，因为他明明看见弟兄的需要，可他没有让他的爱心流露出来，他就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祝福你，对不对？今天我们生活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你不要在舌头言语上面，他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行为方面讲到我把它做出来，很自然我看见有人的需要，我的爱心就表现我去帮助别人，可能他有一些方面是需要在时间上有人照顾他。今天有很多的人，你可能不会想到，今天有很多的人其实在心灵的里头是很痛苦的，他需要很多的人帮忙，那但是我们的常常好像拿不出那个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光一定讲到钱，对不对？在这里就看见说什么，这里讲直到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在行为的上面给他切实的帮助。有的时候一个电话，有的时候你去探访啊。最近我的岳母住在我们家里这两个多月了哈，你就看见一些他当初的一些老的朋友，他们会打电话来，他们偶尔会来看他，你会觉得说这个爱的表现实在是非常奇妙。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生活很自然的啊。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要在诚实上头。有的时候一个人做一些爱的表现可以虚假，你可以做给人家看，你看我这个人多有爱心，对不对？他在这里说你需要诚实，所以一方面讲到真实，诚实这个字也可以讲到真理。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合乎真理，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违背了真理去做？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 double check 啊，好像有一个刹车，用真理当我们的原则。所以我这里讲到不只是言语，也讲到行为啊。我想今天这个经文就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时间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爱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何等的福气，能够接受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你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巴不得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更多领受到神的爱，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有交通，能够彼此的有帮助，让神的爱充满在你自己教会的里面。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